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附录六。在研究但启预言时，主怎样光照了我。我年少归主，立志献身传道以后，就一心想要深入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当时也没有什么好的中文参考书，只有一本很简单的但以理和启示录的句解。后来虽然有了一本比较好的中文但以理启示录之研究，是由林思汉和江从光牧师所著的，但由于我的要求很高，甚至过分的严格，每节预言都要求能正确解释，并且有充足的历史根据精确证明预言的应验，以致在我早年研究但以理特别是启示录预言时，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疑问，并且感觉到缺乏更多的资料而停顿下来。于是我就将一切的困难和疑问全部交托主，求主光照帮助我，先去研究别的预言。感谢主，后来主都一一光照帮助了我，使我对但启预言的每一个似乎难懂的句子都能明白了，并且确证他们的应验。从此我对于是上帝漠视了圣经和但启预言的信心大为增强。后来我不但参看了乌利亚·史密斯的英文名著《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这一本书，甚至也从本会英文圣经注释中寻找材料，更是多次到图书馆中将中国编著的历史著作和苏联科学院编著的历史著作都找出来，一边翻查一边抄下所需要的资料。我想尽可能多用些由无神论者所写的历史资料，来证明古老圣经预言的奇妙应验，相信这更能坚固大家的信心。我当时甚至想查找并证明罗马分裂成十国的历史，这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主也都帮助我达成了心愿，我也将所找到的一切相关历史资料都结合到但以理和启示录预言的解释中。我对但启预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8年8月至1953年8月是属于初步研究阶段，1953年8月至1957年7月是属于进一步研究阶段，但是感觉到参考资料缺乏，遇到不少困难，特别是在但以理十一章预言和启示录预言研究方面。1957年8月开始，我又更进一步一边深入研究和默想但以理启示录预言，一边写下但以理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的书稿。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已经初步完成了绝大部分的书稿。想不到这些书稿连同其他一切研究圣经的文稿，在1966年9月被红卫兵全部抄去。当时我心如刀割，宁愿坐牢也不愿失去这许多文字书稿。原想着在晚雨复兴时，这些文字书稿可以被主所使用，如今却全部失去。正在我心中极其痛苦的时候，主忽然用两节经文光照安慰了我。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以赛亚书49章24至25节。 于是我就决心为这件事日夜不断地恳求。我祷告说，主啊，这许多被抄去的文字书稿，若是以后对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的灵命信仰有帮助，对晚雨复兴和真道广传有帮助，就恳求你显出你的大能将他们夺回，你已经应许能将他们夺回。若是你的美意容许他们被毁掉，那么也恳求你以后将更多更大的真理亮光赐给我们，或是借着其他同工同道再写，或是借着我再写，你必不会让这些文字书稿中的真理亮光被消灭。每次这样恳切祷告之后，心灵就稍得安慰。果真，在这样切心恳祷五个月后，又蒙上帝神奇的保护，被抄去的全部取了回来。我又得以在上帝的恩助之下，用了好多年的时间继续深入研究和默想但启预言，直到完成全部书稿。在完成书稿以前，当但启预言差不多都研究完之后，最后还剩下两大难题无法解决，我只好恳求主的光照和帮助。一，难点之一是关于启示录十七章八节和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这两句预言的正确解释。关于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的预言，怀艾伦早在120年前所出版的《善恶之争》第21和38章中，就已经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解释。中古时代的大淫妇巴比伦大城是单指罗马教会说的，而末后的巴比伦大城阵容已经有所扩大，已经包括了他的女儿众淫妇所代表的一切和罗马教会相勾结、跟从他的榜样、离经背道、借着政权强迫人守星期日或禁止人守安息日的背道的基督教会在内。此外也包括了他的女儿一切可憎之物所象征的所有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实际是交鬼术在内。因此，末后的巴比伦大城实际上是指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另外参看善恶之争36章609页、35章593页、599页、36章612页、39章638页。他们实际上也就是启示录中多次提到的兽和兽像的大联盟。启示录13章11至18节、14章9节、15章2节、20章4节。他们也就是那组成末后巴比伦大城的三段，启示录16章19节。他们也就是那从龙口，是指从撒旦邪灵而来的招魂术的口，兽口是指罗马教的口，并假先知的口是指被盗基督教的口中出来的三个污秽的灵的住处和巢穴，启示录18章2节、16章13、14节。至于对启示录17章大淫妇所骑的七头十角朱红色兽的解释，由于善恶之争一书中没有具体讲解，因此本会中存在各种不同看法。最先有人认为这朱红色的兽有可能是指过去联合国组织，近些年来有些人认为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是指罗马教会，而他所骑的兽也是指罗马教皇权。 这种解释明显是有矛盾的，因为预言中提到这兽和他头上的十角，最后必恨着淫妇，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另外，大淫妇原文是阴性，骑在有十角的兽身上，有十角的兽原文是阳性，也象征他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象征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启示录十七章二节、十八节。可见，不可能将大淫妇和他所骑的兽都解释为罗马教权。其实，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的意象，相当于十三章两个兽合起来的意象。大淫妇巴比伦大城，相当于第一个形状像豹的兽，是指罗马教，但它幕后的阵容已经比以前扩大了，因为包括了他的女儿众淫妇所代表的各被盗的基督教，并一切可憎之物所代表的招魂术教派等在内。朱红色的兽相当于第二个两脚如羊羔的兽所代表的美国，但是阵容也比以前扩大了，因为包括了十角联盟在内，十角指西欧列国。十角最后会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启示录十七章十三节。大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说明在宗教信仰的事上，朱红色的兽是被大淫妇所操纵和利用的。正如前面两脚如羊羔的兽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也是被形状像豹的兽所控制和利用，因为两脚如羊羔的兽最后会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其实在善恶之争一书中也早已提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末后的大淫妇巴比伦大城实际上是指以罗马教为首的包括各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它将要控制与利用美国和十角，就是西欧列国，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详细内容可以参看善恶之争三十六章六百零九页、三十五章五百九十三页、五百九十九页、三十六章六百一十二页、三十九章六百三十八页。关于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和他所骑的七头十角朱红色兽的解释，我早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初步明白了上述的正确解释。我虽然相信这样的解释是正确的，而且几乎每一句预言都可以精确应验，但是其中还有两句预言很难解释。一是启示录十七章八节，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二是启示录十七章十二节，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于是我就恳求主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预言，求你一定要帮助我完全明白，消除所有的疑点，这两句预言究竟应该怎样解释呢？感谢主，主果然光照了我，使我能真正明白，并精确地解释了这两句预言。这两句预言的详细解释，请看《启示录研究与默想》或《圣道专题研究》中的相关内容。二，另外一个大难题，就是关于但以理十一章每一节预言的精确解释。我参看了本会几乎所有的解释， 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首先，其中最难解释的是但以理11章25至27节的预言。林思汉和江从光牧师合著的中文《但以理启示录之研究》一书中，对这几节预言的解释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却找不到历史事实的根据。英文的乌利亚·史密斯的权威著作《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这一本书，对这几节预言的解释却是结合到100几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使系统的预言发生了断裂和移位，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我又查考本会英文圣经注释中的解释，更是过于简略，而没有能够系统而精确地解释有关的预言。于是我最后只能恳求主的帮助，否则将无法明白。我说，主啊，我知道但以理11章末段的预言是属于尚未应验的预言，更为重要而关系重大。但是如果前面南北王的预言没有能够做出精确的解释，并证明在历史中获得奇妙的应验，也会影响到人们对末段尚未应验预言的信心。因此恳求你帮助我能真正明白，除了你的帮助，我已经无法明白。当我这样祷告后，很奇妙，主立刻使我心中有了一个新的想法。这段预言应该继续应验在罗马皇帝康斯坦丁的身上。如果在他的历史中能找到一场和他政敌的战争，并且是以少胜多，统一了全国，那么这段预言和以下的预言都可以得到精确应验了。于是我立刻从家中找到一本英文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并迅速查找有没有这一段历史。结果真的找到了，确实有这一段历史，一切感谢赞美主。还有对更重要的但以理11章末段预言的解释也特别感谢主。早在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望潮牧师和本文作者就已经获得了较精确的解释，并且至今看来仍将会这样应验。参看《但以理研究与默想》一书中的详细解释。就这样，靠着主的光照和恩助，《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和《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的全部书稿最后得以完成，并于1986年3月被带出国外。以后又于1995年第一次出版了《启示录研究和默想》，1996年1月也第一次出版了《但以理书研究和默想》，接着也数次再版增印，以后又于2004年12月25日、2005年11月14日和2010年6月15日三次修订增补，出版了《但以理研究与默想》的更新的版本，并且于2004年12月20日、2005年11月14日和2010年10月2日三次修订增补出版了《启示录研究与默想》的更新的版本。一切感谢主恩。陆光牧师写于2006年12月12日，最新修订于2012年6月7日。